我想给大家宣传的呢，就是齐鲁之乡的文化、民俗与非遗。应该说，当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弘扬和利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地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我们山东呢，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加大挖掘、研究、弘扬齐鲁文化的力度，推动齐鲁文化进一步走出山东，走向世界。山东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口号，山东内部大家有一个共识，要建设文化大省也好，建设文化强省也好，不能光自己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卡拉 OK 自娱自乐，应该到一些文化建设、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文化建设工作做得更好的省市区来学习、来取经、来交流。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行啊，就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来的。首先呢，想给大家进一步介绍一下山东的省情，包括山川地理、地域文化的概况。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巍巍的太一山脉、浩瀚的渤海与黄海之滨、滔滔的黄河入海口的两岸，也可以说京津南大门外，就是在座的老师们、同学们都有一定了解的山东省。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山东以外的人们对山东的印象，尤其对山东人性格的了解，可能也不一定那么很深入。所以今天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在我们中国的版图上，分布着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还有2个特别行政区。刚才我说的太一山脉、黄河入海口处、渤海、黄海之滨，就是这个山东省。山东省呢，有着这个9579万人口，有154000平方公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3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都有自己当地的区域文化或者叫地域文化。包括你比如说，河北有燕赵文化，山西是三晋文化，陕西三秦文化，江苏是吴文化，浙江粤文化，当然还有安徽的浑文化、江西赣文化，还有我们广东的岭南文化等等等等。山东的文化是什么？山东的文化就是齐鲁文化。齐鲁大地呢，应该说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五岳之首中华泰山，形成于太古代至新生代。地质学家考证啊，泰山上的石头最古老的34亿多岁，最年轻的石头17亿多岁，17亿多年。在7000多万年之前，山东的淄博、潍坊、青岛、烟台这一带生存着大批量的恐龙。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的话，现在山东诸城这一带出土大量的恐龙，一面山坡上全部是恐龙的骨头骨架。 各种种类的恐龙都有。40-50万年之前，在与北京周口店猿人同时期的1元猿人生活在山东的太乙山脉。出生在齐鲁大地上的伏羲、少昊、帝喾、大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人文始祖、先民帝王，包括出生在山东的东夷部落的首领蚩尤，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山东历史上和自然地理环境当中所形成的后里文化、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还有东夷文化、鲁文化、齐文化、莒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泰山文化、泉文化、海文化、革命文化、民俗文化等等，丰富多彩，交响辉映，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应该说到现在，对中国甚至对世界仍然有着相当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文化和民俗啊，各自都有很多特点。那么它们共同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它的地域性。因为各地民众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当中，人们就会形成各不相同的生活习惯、兴趣风格。所以啊，一部上古典籍《尔雅》，其中有一篇《湿地》，解释一个地域。他说什么呢？叫太平之人人，丹穴之人智，空痛之人无。这几句话怎么解释？用一位出生在山东的经学家、经学大师郑玄的话一言一蔽之：地气是自然也。地气是什么呢？主要的就是自然地理情况。无论哪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主要的都是在本地域内既有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类群体，他们生存的地方是海洋还是陆地，是内地还是沿海，是山区是平原，是河流湖泊还是湿地，包括这个地方的物产资源、经济状况、历史遭遇、气候情况等等，都决定着这个地方文化的特点。这就是我们常言所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百姓创造一方文化。水土的因素、自然地理状况对地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全国各地的文化与民俗啊，因为自然地理状况不同，既有的物质文化条件不同，也就各具特点。那么作为齐鲁之乡的文化，它的文化与民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总的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作为山东来讲，它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它的自然地理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大家看这两幅版图，一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一幅是山东省的地图。大家看了以后不知道有什么感受，是不是比较相像？放眼整个中国，一个省份的地图和整个中国的地图相像的只有这一家。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我想说明什么意思呢？山东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山东有着在中国接近1/10的人口，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0，略强一点。 山东这个地方，它的气候自然地理状况不像咱们南方这么湿热多雨，也不像北方那么寒冷，处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中间地带，一年四季分明。山东的农作物，全国各地能生产的，山东绝大部分都能生产，包括咱们南方盛产的茶叶，我们曾经多少年来搞南茶北饮，但是南茶北饮最多引到山东，再往北不长了。全国各地都有的大宗矿产，山东绝大多数都有。而且呢，山东省内从胶东往鲁中地区，再往鲁西北鲁西南地区，也和整个中国一样，是一个从比较发达地区到一般发展地区到比较欠发达地区一个渐次型的梯次过渡，分为三个世界，也像整个中国一样。我这观点啊，从2007年在北大讲一直讲到现在。非常荣幸的是，在前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到山东代表团来参加讨论啊，他也说了这样一个观点，基本上和我说的近似。看来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这就是山东省的省情和基本概况。第二问题呢，向在座的各位推荐一下山东的文化。我们粗略地盘点一下山东的文化，山东的文化名人、山东的文化典籍等等。山东在上古时期主要是东夷古国，在中华大地上曾经按九州划分行政区划的时候，山东大部分地区属于青州，当然山东还有一部分地区有兖州一块、徐州一块、豫州的一块。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全国划分了若干个诸侯国，山东也存在好多诸侯国，包括有齐国、有鲁国、有莒国、有滕国、有薛国、有小诸国、有毕国等等十几个诸侯国，其中最大的是齐国、鲁国和莒国。哎，同时呢还有宋国的相当一部分，后边我还讲到这个问题。这些诸侯国存在历史最长的是齐国和鲁国，所以山东又称齐鲁，又称齐鲁。现在的山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份，应该说他所形成的齐鲁文化应该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性的符号。山东风景名胜众多，文化资源丰厚，圣人贤士、文化名人辈出，文化经典呢应该也是浩如烟海。我们对外宣传山东啊，常常讲三句话，叫什么呢？泰山从这里崛起，黄河从这里入海，孔子从这里诞生，也就是山东人经常引以为豪的一山一水一圣人。首先泰山从这里崛起，刚才我说了泰山上的一块石头最年轻的都有14亿多岁，东岳泰山在中国的名山大川当中不是海拔最高的山，也不是风景最秀丽的山，但是应该说它是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山。如果论海拔，在五岳当中它只排第三， 它不如西岳华山高，也不如北岳衡山高，排老三地位。如果论风景名胜，古人早有定评，叫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风景被秀丽。当然这是古代的一个评价，现在像黄山风景这么秀丽的，这么吸引人的，不只光有黄山一家。你比如说离我们这地方很近的，在江西的三清山，它的自然风光就不次于黄山。张家界九寨沟也比黄山差不多少。泰山的风景不如这些地方，但是呢，泰山它主要的是体现在它的文化上。说到泰山，这个可能不少的老师同学都去过，都爬过泰山。泰山自古以来就被诸多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甚至普通的老百姓视为国山、神山、圣山。历代开国帝王、历代皇帝，比较有成就的、有造诣的皇帝，都来封禅泰山，无数的文人墨客都来游览泰山。泰山岩岩，鲁邦说山。中国历来有这样一个说法，叫泰山安则四海皆安。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汉语言文学，其中有个非常典型的文学现象，就是成语。其中好多成语就是以泰山为题材。你比如说安如泰山、稳如泰山、重于泰山，甚至说你这个人目光短浅，怎么形容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个人要担当重任，领导交给他一件很重的任务，或者说压给他一副很重的担子，他往往要推辞的时候怎么说？叫携泰山一朝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你让我在腋下夹着泰山从北海上跨越过去，不是我不想干，我办不了，泰山太重了，太重了。所以泰山作为五岳之首，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我们再来说孔子从这诞生。丰富优越的齐鲁山川地理、自然人文条件，孕育了无数优秀的齐鲁儿女和文化名人。这个古人有这样一个说法，叫诸子百家半出齐鲁，儒墨显学俱出齐鲁。古往今来，山东大地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科技、工艺繁荣昌盛，文化名人众多。你比如说起源于稷下学宫时期的诸子百家当中，多数最重要的学识流派和他们的代表人物，比如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庄子、孙子、晏子、周衍等等，都是出自山东。另外还有兵学家姜尚、吴起、孙膑、司马穰苴、诸葛亮、戚继光，有曾经是出师后来当了宰相的伊尹，还有春秋五霸之首齐国的宰相管仲，还有著名的晏婴、东方朔、诸葛亮、方玄龄，都是有名的宰相。科学家有鲁班、墨子、扁鹊、甘德、刘宏、何承天、王叔和、薛凤佐。著名的经学家傅生、郑玄、 董仲舒，农学家范省之、贾思勰、王珍，文学家艺术家包括左丘明、刘勰、王羲之、颜真卿、李清照、辛弃疾、李盘龙、王云阳、张养浩、张择端、蒲松龄、孔尚任等等。应该说这些文化名人啊，都为中华民族、为全人类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然我认为在这些文化名人当中，分量最重的是齐鲁十二圣。齐鲁十二圣，刚才我讲山东宣传自己的话，讲一山一水一圣人，至圣大成至圣贤是孔子。后来人们发觉山东不但有一位圣人，往孔门儒学这个系列，孔门就有五位圣人：孔子、孟子、子思子、颜回、曾子，孔门五大圣。后来说不光有文圣人，还有武圣人、兵圣、孙子。后来说墨子呢是科技圣人，所以又叫科圣。说贾思勰是做搞农业的圣人，有农圣。后来圣人是越来越多，到底有多少圣人呢？最后我想呢，咱们搞社会科学的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呢做着工作，所以我做了一个课题叫齐鲁十二圣文化现象研究，列了十二圣。哪十二圣呢？就是孔子、孟子、孙子、管仲等等，这些包括文圣孔子、亚圣孟子、兵圣孙子、商圣管仲、医圣扁鹊、科圣墨子、史圣左丘明、医圣鲁班、书圣王羲之、农圣贾思勰、算圣刘宏、智圣诸葛亮。也可能大家会问，你这十二位圣人怎么列的？你有什么标准吗？我给自己找了三条理由。第一，在一个领域、一个学派当中开创先河的；第二，在这个领域当中达到最高成就的；第三，在这个领域当中继往开来的过程当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你说史圣左丘明，左丘明写历史能赶上司马迁吗？绝对赶不上。但是左丘明写历史是开创先河的，这先河的。再比如说书圣王羲之，有的说还有颜真卿，也不能两个书圣啊，比较来比较去，王羲之比颜真卿成就更大一些，所以就立了王羲之，只好委屈一下颜真卿他老人家了。当然他也是山东老乡，不会怪罪我。还有一些圣人，除去这十二位之外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孟子称柳下惠为圣之和者，后人又称柳下惠为和圣，和谐的和。一说柳下惠大家都知道，柳下惠坐怀不乱。实际上柳下惠啊，他的事迹绝不仅仅是坐怀不乱这一点，他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三落三起，毫无怨言，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说他是和圣完全是非常贴切的，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这样的官员。再比如说 有的说，你山东那么多诗人词人，辛弃疾、李清照，为什么不列一个？啊，我摆来摆去，辛弃疾、李清照，他在词坛的成就非常高，二安、一安、又安，名声非常大。但是论在词坛，不管开创先河也好，还是达到最高成就也好，他都赶不上苏东坡，所以没敢把他们列进去。再比如说，还有一位山东的叫习仲，习仲的习取三点水，一个单立人，一个中国的中，习仲。说起习仲，在座的有些老师和同学可能不熟悉，山东人的比较熟悉。干什么的？夏朝的一个官员，什么官呢？车政。车政是干什么的？相当于现在的交通部长。但是现在的交通部长主要是管交通、管修路，那时候的交通部长管造车、造船。西方一些大汽车公司称习仲为造车鼻祖，鼻祖者开创先河也。比如说，还有一位也可以称之为圣。我们刚过了母亲节，但是母亲节纪念的是谁呢？是西方的，西方纪念的谁我们也不知道。山东有一位作为当母亲的圣人，孟母。孟母三迁，教育孩子非常成功，可以成为母亲之圣，母圣，可以作为母亲节的纪念对象。不过呢，如果这样算来算去，不是十二圣了，15圣、16圣都有了。我们中国人讲数字啊，1、2、3、4、5、6、7、8、9、10都是吉祥数字，最多排到12一答完了，再往后不好数了。说最后只好忍痛割爱，齐鲁12圣。哎，前几年有一个电视剧叫《至圣东方朔》，他东方朔是至圣，但是《史记》里边把他列为滑稽列传当中的人物。他是很有智慧，但是他比晏婴的智慧还差得远，比诸葛亮也有不小的差距。所以我取了民间的说法，大家公认诸葛亮是至圣，尽管诸葛亮他还不如晏婴，但是服从民间的说法，诸葛亮为至圣。山东呢有这么多文化名人，有这么多文化圣人，其中最重要的谁呢？是一文一武，文圣孔子，武圣或者叫兵圣孙子。一文一武两圣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文武之道、儒家思想和孙子兵学，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为人类贡献的两大文化瑰宝、文化遗产。这是我说的古代的文化名人和文化圣人。